现在已经 made up your mind， 就是你不想要家庭生活，也不想要小孩。
对啊，我不想要家庭生活，不想要小孩。哦，我对未来展望就是可能我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可能会想找一个 like 丧偶有成年子女的男性，然后又有钱可以给我买点礼物什么的。
这么具体。
就这样。
哎，这样说的好像跟我差不多。哎，
就这样一直被
杨红。
这样不好吗？对啊。
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节目，我们会在每周的周五更新，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耶
耶
耶！
那我们今天又邀请了一位新嘉宾。
新嘉宾是我吗？
对
对呀、啊、
不然
呢？就是很神奇，因为上一个嘉宾我们也是就是早上的时间录的嘛、嗯、我可以显著的感受到就是两位嘉宾的这个 energy level 是不一样的高。
这就是生没生小孩的区别。
生小孩的一个
结没结婚，
对，很嗨。
我感觉其实我们像五个人都是刚起床，他其实 energy 的 level 也没有高到哪里去，但是就是有一种很慵懒的感觉，
慵懒的感觉，是的，是的。
对，但我觉得我一天12个小时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吧。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新的嘉宾，这个嘉宾跟我们其实都认识，对不对？之前也都认识，
嗯，
反正我是很有认识，
很有认识，
我也很有
认
识，
颇有认识。
那请嘉宾进行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我叫 Connie， 我现在目前在哈佛读博，我现在博士第四年，然后打算2年之内毕业吧。我现在在波士顿生活，已经3年没有回国了，哭泣、
所以我上次见到你就是你最后一次回国是吗？
对，是的，2019年。
哇，那你是就是干脆懒得回来是吗？你爸妈也无所谓？
那也没办法，回来就觉得太麻烦，回来要隔离一个月。
没有，
但其实你现在的状态是可以回国的是不是？
他在放暑假嘞，现在。
对，我刚放暑假。羡慕我，
现在就开始放暑假了。
对啊，我们的
暑
假5月到8月呀、
啊。
但是我还是不蛮想回来。
我想问一下 Connie 的专业是什么？
我的专业是大专业，就是东亚研究，然后具体的话我是做中国古典文学的。
你现在研究的是中国古典文学？
对呀。
古典文学是哪个时期啊？
明清文学。
鲁迅吗？鲁迅已经是更后面了吧。
明清，
鲁迅已经是现代文学
了。明清
了，
我留着你
了。哦哦哦，
明清就是
我以为是民国的民，
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
那你的小专业是什么？小方向是什么？
明清啊。
更想可能就是戏曲和小说吧。
名曲是不是先是从曲开始的？
元曲啊，好有文化、
哦、
对，差不多。
我觉得这
元曲就到明代戏曲了。这段一定要留下，
硬要跟嘉宾尬聊这个。
谁问的他什么专业的？真的很烦，
感觉都是20年没读过书了。
四大名著是明清吧？
对，四大奇书是明代，然后四大名著是一个后来的说法吧、
哦、还有金瓶梅呢。
聊斋是不是也是啊？
对，聊
斋
也
是
清朝。对，
拍案惊奇。
对啊，
这一
类知道好多。
他现在已经把标准降低成这样了。
然后我介绍一下为什么要邀请 Connie 吧。因为 Connie 是从毕业以后只工作了2年，对吧？然后就继续读了2个硕士，然后又读了一个博士，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毕业的人。
对
对，就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爱读书的人。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这种社会都很浮躁的，大家都迫不及待的工作或者是投入家庭生活，就是没有人可以坚持读书读这么多年，而且不是说被迫读书，就有很多人是因为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所以才被迫读书，但我感觉 Connie 也不是，他是真的自己想读书，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就把他介绍给大家。
2个硕士有换专业吗？
对，就是因为换了专业所以才读了2个硕士、
哦、我有一个同学，大学同学，3天以前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很开心的和大家分享我的博士论文终于通过了。 现在他也很神奇，他是大学最后一年在 Skype 上认识了他的男朋友，是一个墨西哥人，然后他就也是毕业以后读短暂的工作了一年，他就毅然决然的辞职去墨西哥，从硕士开始读起，一直读到现在博士读完了，然后他和他男朋友还在一起，我觉得好感人哦。
我上一个认识的在美国读了两年硕士的人是为了就是一直续那个签证，都没有这种发自肺腑的是因为热爱读书还换了一个专业继续读书的，完全没有。
所以 Call 你真的是热爱读书吗？
其实也没有吧，
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逃避吧，
就是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也不太想工作就先
读，我觉得是没有比读书更好的选择了，
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个吧，读博士肯定是会有一点那个教学的工作吧。
对啊，读博士就是助教拿工资嘛，
对、啊、
只是工资很低而已
但够你生活吗？应该够吧，
差不多够生活，对，就是刚刚够生活的那种工资、
哦、诶，所以你现在还需要父母资助你吗？
哦，早就不需要了吧，我硕士就是有房顶的，来美国以后就都是有房顶。
你应该是之前在华为攒了一笔钱吧？
哦，那个钱
那这么多吧，两年能攒多
少钱？那个钱不就是去欧洲的时候用完了吗？
那也太早了吧
对，我就是拿工作的钱去欧洲读书啊
但他那个在欧洲的那个项目我一直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在每个国家待一个学期是吧？
对,
对，
差不多。我觉得那个很适合想去欧洲玩的人，
太适合去玩了。
我觉得欧洲那个其实当时还蛮忙的，就是也是要放假才能去玩吧，就一个学校上四门课那种、
哦、所以其实你最终是还是想留在大学工作对不对？这样就可以一直拥有寒暑假。
对啊，首选肯定是想留在大学工作啊，但是现在大学工作也很难找，所以我也可能也不一定会留在大学工作吧。
如果你这个博士毕业以后留不在大学工作会做什么呢？去研究所之类的吗？
也没有啊，就随便找个工作去咨询公司
会有什么项目啊？跟
没有什么项目
有关
咨询咨询就不管你
是
什么专业、啊、
那个请咨询公司大家好，我是赵师傅，我跟今天嘉宾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其实也曾申请过哈佛的博士，但我被拒绝了。
对，
真的，我申请当时申请是那个 Latin American Studies
吗？为什么突转心酸
因为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就驻外回来，然后当时特别想还是想出国读书，但是我又想读一个好的学校，所以我就重新考了一次 GRE 和托福、嗯、把那个硕士的论文弄出来，就申请了一圈美国的特别好的学校，然后全部被拒了，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可能太水了。
你写的什么？
就是、写的是墨西哥外汇在金融危机之后受到的影对经济贡献受到的影响。
我觉得你是不是申错了专业？
对啊，你是要申，
因为我觉得
我是要申，就是类似于拉美研究啊。
但我觉得这边的区域研究都是偏人文类的，哎，都是那种文学历史，感觉你们
拉美文学
你当时可能应该申什么 political science、
嗯、
什么 government 之类的、
嗯。
但如果你申 Latin American studies。可能大部分都是做文学。
时隔十年，赵师傅终于发现自己可能是申错专业了，
不是自己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曾老师。我跟今天嘉宾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同为双鱼座，可是在年轻的时候好像我比嘉宾要更热衷于谈恋爱这件事情。
谁不是呢？
嘉宾非常 不乐于谈恋爱好吗？
大家好，我是小鱼。我跟本期嘉宾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我们在一个中学就读了初中高中，然后并就是居住在同一个小区里面，除此之外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的相同点了就是平行世界里面就是完全走上了不同的人生。我们都在北京念大学。
对呀、啊、
哦对、
嗯、但是他念大学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参加高考，让我耿耿于怀。
你也差不多吧。
我参加了好吗？
参
加，哎，艺考还是对文化成绩有要求的好不
啊。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小语种
他们两个是
同系。对啊，我们
是
一个专业的、
就
是、
同
一个专业，
我们两个都是学的西语。
对
对
对啊。
大家好，我是仔仔李。我跟本期嘉宾唯一的共同点应该是，首先我跟本期嘉宾不认识，隐隐约约可能在学校里见过。共同点就是我们就读同一个初中高中，然后我曾经去过哈佛校园之外应该没有了。
你也去过北大校园呢，哇，你也去过北外校园
啊？我去过，对，北外校园跟哈佛校园以外没有了。我跟本期嘉宾最大的不同是我一直很想再读一个硕士和博士，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经济上的支持以及肯定我的学术能力
啊。
都
硕士博士人家
是
拿的funding，
就是
可以，
我肯定是拿不到funding的呀。然后就是所以就是又没有经济上的支持，然后也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件事
你可以再跟你妈妈打电话吵一架
啊。每次说我说我想再读个硕士或者我想再读个 MBA， 然后他们就会说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呢，说现在都把你读成这个样子。
真的假的？
真的。
哎，要是我说我要读书，我爸妈应该会非常支持。
对啊，我觉得读书应该是爸妈无条件支持的吧，就是说好你去读。
我妈一直就说，就是读书把你读成这个样子的。
你怎么样子？你不是挺好的吗？
不是，你妈应该是怕你把那个学费去套现了。
嗯，是的。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就你知道直接退学，退学，然后就开始挥霍，
携款私逃。
因为我和 Connie 是同一个专业，同一个大学嘛，就是我们当时应该是就业面临的很多选择也是差不多的，但我觉得选择华为是一个蛮不算是主流的选择吧，应该是这么说，对不对？
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不想进体制，对啊，然后我就想去一个民企，然后第二个要求就是我想住外，当然了我们这个专业可能一般都是要住外，但反正当时就是本着这两个想法就去了华为。
钱还多了主要是，
对啊，待遇还蛮好的。
哎，但是那个时候华为卷吗？
我在的那个部门不是很卷，然后驻外也比较轻松，就管得没有国内那么紧嘛。
那你当时为什么就是不想再继续要这份工作嘞？
在阿根廷那边我待了一年多吧，我当时就是很想重新过学生生活啊。在阿根廷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读 MBA 了，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不是很喜欢 MBA， 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商科，然后后来就想读一个人文学科，然后我就辞职。
就你还是喜欢更学术一点的？
因为我当时可能就我在北外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学语言之外的东西的机会，而且我们那种是真的就是学语言，就是培养翻译那种学语言，然后我就想读一个就是纯人文的硕士嘛。当时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去欧洲玩两年，然后所以我就申了那个很简单的想法跳入了学术圈这个火坑，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是没有想到会读到博士，我当时就是抱着去欧洲玩两年的想法然后就去了。
当时在欧洲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比较文学。
哎，为什么工作了以后就想重回那个学生生活呢？是觉得的工作有什么不好吗？
也不是有什么不好啊，因为当时年龄很小嘛，当时才23、24岁嘛，就觉得难道一辈子就要干这样的工作吗？然后觉得很不想继续干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可能华为企业文化也不是很适合我吧，我是比较躺平的那种人，就是对一天到晚说要奋斗我就很烦，一种小学生的一种小学生的叛逆心理你知道吗？就是你再说一句我要走。
对，我只要上班我每天都是这个想法。
对，就是你再说了就不干了，然后有一天我就真的不干了。
而且我真的很讨厌就是企业拿企业文化来洗你的脑，哎，就是我也会被这种事情就是激起我的叛逆心理。
对，
就是你可以
讨厌别人跟我说要狼性什么的了。
对呀，
是的。
哎，那你
我最讨厌的东西就是狼性。
那企业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企业总不可能
我们现在要讨论企业怎么办了，这么大的话题。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从心底认可另外一种理念还是
文化，
但是企业它不可能只用一个钱来吸引你啊，
它可以用它的理念跟文化吸引跟它同频的人，是有那样的人的，
对的，
但不是你，也不
是
我，
就是企业不一定要吸引，
也不是他。
就是我也想请问小鱼这个问题，就是你创业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只用钱来吸引你的员工对吧，你希望他们有一个更
美
貌，就是更高一点的目标，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是更大一点的目标来觉得你和他可以一起往前走过去。
那要是企业文化是自由才会吸引到你吗？
你想我其实非常认可足协的企业文化，
足球鞋
除了这个体质非常
差以外，他已
经被洗脑了，但是在这里面的所有人都是真正喜欢足球的人，
球
真心的想让中国足球越变越好的人，是真的。哎，
但这不是企业文化，
就是我可能没有啊，就是这样的天然东西，它不是钱可以，钱没办法让人一直聚集在一起的。
但是这并不是足协的文化，足协的文化还是体制内啊，
这是他招人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标准，是你一定要热爱足球。
就是如果我们从心底不认可这个东西，我们以后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一个组织上班了呢？但是我是
觉得每个组织它都不一样了，就是你就是人总会 blend in 某一个组织的，
而且这个组织里面每一个人也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可以你画大饼，然后我就跟着你这个饼
我就愿意吃
一起走，然后有的人我真的只在乎当下，我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拿着这个钱，然后每天我
就
是做同样的事情就可以了。
我觉得可能就还是需要人性化一点管理吧，就是
对
比如说小 team 的领导就是跟每个员工要沟通
比较好
一点。对呀、啊、
是的，
像狼性文化那种我就觉得我只是一只小白兔。
然后别人还说要有什么药性，我只有不要不要、啊、一点也不要。
我以为是 medicine
我以为是 medicine
我以为是我
很要，我要努力，我要奋斗，我要赚钱，就是药性很大，我就是不要，
在床上都
不
要，
不
要
不要
不
要不要，感觉很适合吴莫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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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要不
要
不要 No no no
不
要不要不要。所以我其实我是有很不时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被培养成不愿意上班了，就是因为我待过不同的企业嘛，就是体制内的互联网的，然后现在又到了一个就是游走在体制边缘的这样一个企业，我从来没有认可过这三种体制的任何一种文化，垃圾啊都是。
但你至少现在是不是还处于一个可以容忍的阶段？
就是我如果从外面来看，我觉得足协这个好就在于就是大家挺喜欢这个东西的，就是大家都是很善良的追求这个更好，我觉得我还蛮认可这个的，但这个本身的这个体制是不行的了。
我觉得你是对这个有追求的人类，我其实在一个单位里面我根本就不管他体制好不好，他就变成屎也行，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
对，你看就是所以我们说我们就是都是大家的目的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每个人的需求、
你像我对企业文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就是说你企业文化里面给我喂点屎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就是你这个工作的环境工作的氛围，然后包括你的同事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对
我
的影响会更大。
同事
就同事都是奋斗逼，你不会想要就是每天去打拳吗？上班。
对，我也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公司上层给我喂什么饼，就是或者是给我讲什么，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但是我比较看重就是这些人聚在一起形成的这个氛围。我本来就不是那种喜欢服从权威的人啊，就是你这种所谓这种权威讲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屎、就是随便你讲什么我都不会听的，所以就不重要
了。我也很认同我们单位的企业文化，就是摸鱼养老，
中国好公司。
但我不愿意在这待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领导的执行跟有悖于企业文化，就他甚至对我的工作有要求。
他
有要求呢？我们不是应该摸鱼吗？不是应该养老吗？对，这是其实是我对我们领导最不满的地方。
这是人家对自己的要求呢，
但是对我的要求，不是对
他可能只是看别人不爽吧。
你要不介绍他去华为吧？
对啊，狼性一下嘛，
让他去狼一下。
然后你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班了，爽不爽？
他有
之后也有上班
兼职类的吧？
对啊，要教书啊。对，我是从硕士开始就一直在教，就当助教嘛。之后就没有上过那种朝九晚五的班，还是挺爽的。
我在想博士是不是应该也算是一种职业选择。
对啊，其实就是一份工作啊，只是工资很低而已。但博士这个工作就是弹性比较大吧，你也可以投入很多时间，你也可以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就像我。
那你有没有 对于你的
年龄、
收入啊，或者年龄啊，有焦虑啊？
年龄还好吧，反正大家也都说看起来不像88年的，
确实不像。
对，是就是这种话，我听起来就很生气哎！88年怎么了？88年应该长什么样啊？
应该入土为安了，
入土了，入土了，入土了。
我经常听到这个，说我也不知道是假的还是真的，虽然
真的
真
的
真的搞那么多医美，
哎，87年88年的就怎么了呢？就应该怎么样了呢？
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
就是应该已经没有了精气神吧，
眼里
无光
了，
对，眼睛里没有光了。他不是说87年或者88年有一个固定的长相，而是说你整个人的状态
不一样。一个什么固定的长相？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会预设30、34、35岁的人会是一个更成熟的状态，稳定、更
踏实、稳定的，然后
对对对，
投入到家庭里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20多岁，就是20出头的时候，我预设的我的现在的这个年纪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你预设的你的年纪是什么样的？
我以为我会成熟，然后就是会有一个成熟。熟的老公和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之类的，
结果没想到还是天天出去蹦迪。
也没有天天啦，
先不说天不天出去蹦迪了，老公反正是没有的，孩子也没有哈，
是隔天。
是的，
没有嘞，他们说的是一个月如果连蹦20天还是要休息一天，
不是只蹦迪。
我已经几个月没去了。
所以你们是把蹦迪当成运动吧？
有氧啊，有氧的活动之一啊。夜间有氧啊，然后现在已经被飞盘取代了呀。
我们玩的东西太多了，刚刚那个也还有一部分
还没讨论
完吧。
我说安全感从何而来？因为有很多人真的很焦虑。
你们都是哈佛的女博士了，你们还没有安全感吗？
只有他，
我们。
如果你们都有，
如果我们是哈佛的女博士，我会有没有安全感吗？
对啊，你会没有安全感吗？
会吧，我也不可能一辈子读博士，是吧？
因为我觉得就业就有保障了啊，你就是也
没有
什么特别不好的生活可以过
呀，也没有保。
而且你人生不一定只是就业 还有很多方面吧。
安全感首先非常实际的一个就是至少我不用挣钱养家，我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也没有什么可焦虑的。
所以你目前觉得就是你现在的收入是可以就是完全支撑你想要的生活
自己的开销
是吗？
日常的开销是可以的呀，
日常
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就是比如说你比如说你想要说走就走去纽约玩，然后你想要说走就走去欧洲玩，
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因为也就是我也不会经常买奢侈品那种，我也没有什么
心情。对，因为他也不是那种就是欲望特别对，
虽然我也爱网购吧，但是都是买些买得起的东西，
可爱的小东西，
优衣库、乐高。
哎，那你会有就是成家或者是找另外一半这个方面的
焦虑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就是我是一个不想过家庭生活的人，所以我唯一的焦虑可能就是。我唯一的焦虑可能就是如何说服我爸妈吧，最近就一直在洗脑你知道吗？就给他们洗脑。
哎，那你爸妈会给你这方面的压力吗？对啊，
给啊，当然给啊。对，我爸妈是非常正常的人。
对，而且他爸妈是非常沉浸在这个家庭生活中的人。他爸爸就是老
是
在家做东西，分享给就是周围的小朋友、邻居之类的。
他们是这几年才
小朋友。
对，是的，他们是大概近5、6年吧，才开始过这种生活吧。
嫣然，你知道吗？他妈妈是开怡尔康的。
以前
他正在打电话，
我听到了，听到了，我一个耳朵听到了，就是怡尔康，
怡尔康是他第二个家，
怡尔康这名字一出来，我干什么我都能听见，怡尔康哦，
是吗？怡尔康在叫我，没有，他们早就没搞了。
哎，那你那几年应该挺爽的吧？就是可以，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洗脚啊，我就还好吧，
我年轻的时候也体会不到这个洗脚按
摩的乐趣。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别人摸我的身上。
是吗？我小时候就经常跟我爸爸两个人去洗脚。哎，
小时候多少？高中吗？
就是中学大学的时候啊。
跟你爸爸去洗脚，
不会尴尬吗？
对啊，不尴尬、啊。
洗脚有什么尴尬的？
我们看电视啊，
又不是洗婚脚，休息一下，怎么回事啊？
哎，那你妈爸妈现在有成功被你洗脑了吗？
对你有什么方式？
我觉得有一点点吧。我就是跟他们说实话实说啊，就是让他们明白我真的对家庭生活不是很感兴趣啊。
我觉
得爸妈也
被洗脑，他们只能接受啊，
他们就觉
得皇帝远，他也管不了你、啊。
可是比如说像我妈妈，她应该就不会接受。
那她会怎么样呢？
你要在哈佛读博呢？
我要在哈佛读博，他可能会介绍一些他认识的在
波
士顿
的人的家什么的，然后让我去相亲之类的吧。
我觉得最多能找出来五个，
那你
就
不
等就五个过去了，应该差不多了。
我妈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试图给我介绍相亲人，但你知道我那种我这种就是消极不合作，就是相亲我会去啊，但因为反正就吃饭嘛，饭总是要吃的，但吃完了就吃完了。
对，吃完也就不联系了。
对啊，
就没有碰到过一个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啊还可以 date 一下这种感觉的人吗？
我感觉好像我生活里没有这需求，就不是很想 date。
太棒了，好羡慕哦。
他有 dating 的对象，他有会偶尔时不时的 date， 但是他就是不想生活里面多一个人。
没有，我现在我目前也没有 date， 就是曾经有零零碎碎的 date 过一些，我也用过 dating app， 但是我就觉得就没有跟为我的生活增加什么东西。
然后你也不会有这方面的向往吗？
没有啊，我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asexual 吧。真的，
天哪，我好羡慕哦！我也希望我这样，但我现在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一个人太久，过得太爽了。我妈的总结就是，你就是过得太舒服了。我说对啊，你要怎样？然后她也没有说
话，你要怎样？
她说你希望我不舒服吗？她说好像也没有。
哎，你妈也挺好被说服
的。我觉得那你爸妈还是愿意理解你的、啊、就是像假如我设身处地想一下，我妈可能她就不会相信我说我自己舒服
哦、
嗯。你说我舒服，你妈妈说不，你不舒服，
你不
舒服，你不
舒服，
你可以更舒服。
你是没舒服过，你才会觉得你现在舒服。
虎狼之子，虎狼之子啊！
那你妈比较顽强，你妈什么星座？金牛座吗？
天蝎座
啊，我妈也是天蝎座。
父母那一辈跟星座没有什么关系，可能跟生肖有点关系。
看属什么的？
生肖，烈马，烈马，夏天的马是烈马，
应该是属牛的吧？我想，
我妈妈是属猴的，
那就
你妈可能是冬天的猴吧？
对呀、啊，天蝎座嘛，冬天的猴啊，
这个
冬天猴有什么说法吗？
冬眠了，冬眠，
心情不好，冬天的猴心情不好，
冷静一些，稳定一些，没那么活泼。
哎、
没有，我刚刚想说的是，我说就是我自己作为母亲，然后我的小孩可以在哈佛读到博士，我就是天天就是去上香，哎，我就哇，感谢老天。还要求他什么呢？我难不成还要求他一定要去找个男人在他生活里面？不需要啊，你去变性都可以。
太夸张了，
要不安排你跟我妈对一下话吧，你去说
就是你只要满足、哎。一项就是别人口中的小孩，我觉得就完全够了吧，就是
不够吧，
我觉得
因为你都已经满足了一项，别人会就会要求你可以满足第二项。
我觉得我妈是这样，
哎，如果是北大毕业的也可以，也算是别人家的小孩了。那你妈满足了吗？
我现在就靠这个苟延残喘啊，你以为我要没上北大我是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真好笑了。我要是不哈佛，你看他跟我吵架不，他更吵不我赢了。现在上个北大就讲了他哑口无言，我要上了哈佛写本书。
哎，那带我们沉浸式读一下哈佛吧，你每天的生活大概都是什么样的
啊？天哪，你们想象的哈佛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哎、网上不是有一张图吗？什么半夜三点的哈佛图书
馆
然后就是对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在那边自习。
我
每次看都觉得太扯了。
那可能是只是因为拖延症拖到 like deadline 之前，然后大家就都在图书馆赶作业吧。我觉得哈佛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该拖的还是拖，只是可能 就是拖到一定时刻你就会觉得嗯，我今天就要把这个事情搞定，然后你坐下来一搞就搞定啦。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
一搞就搞定啦。
就应该是哈佛跟别的学校不同的吧。
我好喜欢这句话，
对，坐下来一搞就搞定啦。
就是他们的能力就是超出水平线大概50米。
没有啊，就是拖延，
但是他也
会
拖延，
该摸的鱼还是要摸，
拖到最后30分钟。别的地方的人只能拖到最后一天，但是哈佛人30分钟就可以搞定啦，就可以了。
哈佛校园特别小，就它有两个校区，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嘛，就是主要的校区，然后另外一个校区是医学院，就那边就很少去了。主校区这边真的很老，然后也很破，但图书馆真的是还不错啦。
可以去蹭课吗？蹭课会很容
易吗？我也想问，蹭课有人蹭，但是一般都是要你只要事先跟那个老师打个招呼，就看是什么课吧。像那种本科生几百个人的课，你坐进去坐着听，我相信应该也不会有人赶你的吧。然后但那种研究生的课就是十几个人那种，肯定老师每个人都认识，那你可能就是事先跟他讲好一下。有的老师就很比较开放，他会随便什么人只要跟他打个招呼他都会同意，但有的老师就不是很喜欢别人来听课。可能哈佛就是本科生会有活动比较多吧，就是他们有各种什么社团活动啊，运动项目，什么什么划船队啊什么。但我觉得读博的可能在每个学校都差不多吧，都是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啊，就是你要什么时候考资格考，然后什么时候开题，只要你不超过系里给你设的那个截止日期，一般就是你想什么时候考都可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自由度非常大，但是正因为自由度非常大，也要求你自己要给自己做计划，所以就
所以对于在哈佛读博士的人来说，自己给自己做计划难吗？
还好吧，有的时候就真的很想拖，我就是不想去干那个事情，但是其实站起来以后又发现真的好像也
一搞就搞定了。他就是那个什么人生易如反掌。
那你在没去哈佛之前你对他有预设吗？
我其实在没来之前是比较想去普林斯顿的，但后来因为录了哈佛被我硕士老师说服了一下，我就来了哈佛，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象吧。
你的这个专业是普林斯顿更好是吗？
嗯，也没有，就是半斤八两吧，差不多。但普林斯顿的问题就是它那地方太小了，什么都没有，然后哈佛就在波士顿嘛。啊，普林斯顿那个我要是去了就可能直接出家了吧。
嗯，那种地方更适合安心做学术吧。
我们也可以安心做学术，但是我没有。
哎，我觉得你对自己的认知跟我们看起来不太一样。哎，你觉得你没有安心做学术，其实我们还觉得你蛮认真的。
啊，真的？
他不是认真，
就是容易是吗？
对，他就是学习方面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很简单。他就是一直是一个玩的心态在学，他不是在搞学术，他只是在做一个他相对来说更擅长的事情，跟上班比较。
这好棒哦。
差不多是这个感觉吧。我身边也有那种很卷的人，就是一直在试图发文章，或者就一直在各种开会什么的，但是跟我关系比较好的都是这种躺得比较平的。但就是发文章开会一般抽音总是会发一些啊，就是感觉也没有卷来卷去也不会卷出什么花来。
对呀、
啊，他仿佛就是在说就是别人怎么努力，反正也没有比我们这种躺平
反正
厉害到哪里，
就是结局可能差不多。
因为我觉得就是做学术这件事情就可能跟搞体育也有一点像，就是这个东西它也有就是天赋的那种。
对，是的，
而且也不是说急功近利就能急来的，有些东西。
所以那个卷的要死的人可能是他们班上最蠢的人，就他不卷也没办法了。
别这样说，别这样说。
我何德何能在这里价值哈佛博士呢？
开始又有一丝悲伤的意味。
你可是北大本科呢。
哎，那你的老师和同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你的同学都是中国人吗？
我们系，因为我们系其实做什么领域的都有，就是有文学、历史、宗教、 美术史。我觉得要说的话，中国和其他地方人可能至少有一小半是中国人嘛。
那你的同学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就是毕业以后大家都干去干嘛啦什么之类的啊，这种。
我觉得我们的同学就是基本上大多数人，我想都还是至少对学术界抱有一丝丝幻想嘛，就是大家都还是想留在学术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读博的人还是比较能接受现实，就是大家都知道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教职，或者说有的人可能读到后来他就觉得教职不值得。但像我们导师那代人，就是什么五六十岁那代人，他们可能就觉得真的是学术就是他们的爱，就是用爱发电的那种，
就是喜欢啦，就是真的喜欢。
对啊，就是他们真的喜欢，而且他们也没有，确实没有经历过我们这种，就他们那一代找工作真的不说很简单了，但至少没有我们三分之一的难吧。
不是，我之前看那个美剧是英文系老师，就是那个 Sandra 演的，
那个
跟
The Chair。
嗯，然后你觉得那里面的那个环境跟你们现在比如说学校啊或者老师的那种感觉像吗？
那个就是感情戏比较狗血。
你们有那种老师吗？就是很有才华但是又很、就是、
反叛。
对，很叛逆啊那种。
我们系没有。哎，我们系是那种比较风平浪静的系，但其他系可能有。哦，而且那个写 The Chair 其中一个作者就是哈佛 Classics， 就哈佛古典系毕业的，所以确实可能有一些影子吧。
那你对你现在的生活喜欢的地方和不那么喜欢的地方有吗？
喜欢的地方就是自由度很高，确实可能跟同龄人相比躺得比较平吧。不喜欢的地方可能就是工作方面吧，就工作方面还是会稍稍有一点焦虑。我觉得在这个现在社会环境里面，就是要求一个人专心做学术，确实要求就各方面要求都很高。
现在计划就是要留在美国了，就是想办法留在美国。
我的计划就是想办法留在北美吧，就可以考虑一下加拿大。
对，
目前是没有想要回国，而且国内成家压力比较大吧，
各方面的压力都会比较大。
现在比如说要出去纽约玩啊什么的，总归是跟朋友去，对不对？
对啊，就是、
或者是去找朋友。
对，
那如果说以后就是随着年龄再增长一些，然后你身边的
朋友都结婚生子了
、你就再找更年轻的朋友一起去，
这是一个问题。对，我目前想的就是混入 Gen Z，
什么什么什么
零零后对，跟我们差不多啦。我们现在都是跟 Gen Z 玩。
可是他们也会有长大的一天。哎，
没事，你
们
崽就长大了呀，到时候就
可以跟
你的崽玩。
对，可以跟我崽玩。
暑假就把崽送到我这里来。
我们反正只需要把身体搞好就行了。
对，
保持一个活力就可以一直玩，
只要你玩得动。
如果现在能有改变前30多年以来的任何一个决定，你会改变什么？
这个问题好哲学啊。可能就是本科的时候多花一点时间想想自己要干嘛了。我觉得我本科毕业找工作确实是抱着一种就没有怎么思考，就觉得啊，反正找工作也很简单，就随便找一个先干着。就当时我觉得没有意识到其实以后人生走向
生活会变得这么难，是吗？
对，
是真的。就是当时不会想过现在的决定会影响10年后20年后的自己了。
没有影响很多啦，他还是及时的就是回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个路线上啊。
他2年赚了他去欧洲的学费啦，这也没有亏啊。
而且知道了自己不喜欢，
不喜欢工作就是
完了。我觉得我们这个调频传播的最主要的理念就是不喜欢工作，大家都
不
喜欢工作。
可是我们没有让大家
想尽办法不工
作。如果你不工作，你就要去哈佛读博。
再过2年，可能我就是一个拥有哈佛学位的无业游民。
好酷啊，
到时候再上你们节目。
哎，因为我之前听过别的播客嘛，也是有一个类似于叫哈佛的博士吧，他是学那个波斯语的，好像他就是从小就是那个天才班少儿班，就16岁上大学那种，然后又去读了哈佛，然后博士毕业以后也是没有工作啊，就是到处游荡，办一些展啊，做一些，
很好啊，
参加一些项目啊，开一些会啊什么的，上一些播客。
我仿佛看到我的未来。
那 那你在你的学术研究里，你有发现中国明清时代的文学的美吗？你可以向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吗？
就是明清文学尺度真的蛮大的。对，这样说有没有吸引到你？
非常想去看了。
有，我之前有在微博上刷到过段子，就是那种明朝时候的那种故事，就全部都是那种极狗血于大臣，什么岳母娘跟女婿搞在一起，然后什么女婿又找了个男的，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
有很多男男之爱
啊，对，非常狗血。
那有推荐的书单吗？比较白话一点的读本。
金瓶梅就挺白话，而且挺好看的。
我们这期的标题可以是，就是哈佛女博士给出的书单冒号金瓶梅。
我在哈佛读金瓶梅。
然后大家点进来看，发现是虚假宣传，完全没有讲到《金瓶梅》。
紧急插播两个《金瓶梅》的情节。
金瓶梅算好的吧，因为金瓶梅
对金瓶梅其实里面那个桥段也没有特别多啦，它描写到性爱场景还蛮开放的，
蛮多的
我觉得。但其实金瓶梅有它那个里面的性爱场景很多都是其实是明朝当时就是。有那么一个文学类别就是专门描写性爱场景的嘛，有点像 pornography。 对，但其实金瓶梅是一个 引用了各种文本的书，
来自于民间的那些色情文学。
对，
他抄袭。
那他有没有给出参考文献呢？没有。
没有。
上面有没有
那个
引用？
对，查重率70%。
是。
所以那你会看很多这种色情文学吗？
也不会啊，我的这不是我的研究重点。 OK。
你的研究重点是？
我研究重点还蛮，我写论文是就是戏曲和小说里面描写写作的场景。
哇哦，这跟描述他做爱的过程一比，就是
是不是无聊了很多，
索然无味了是吗？
对
对对，是不想看了。
除非他一边写作一边做爱。
那我要去探索一下有没有这样。
对20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我会说 take it easy。 就我觉得我20岁的时候还是蛮焦虑的。
你还不 easy 吗？
你13、14岁就已经很 easy 了吧。
20岁在读本科有什么好焦虑的？
哎，你是去了墨西哥一年是不是？
我20岁的时候在墨西哥。
那为什么在墨西哥为什么会焦虑啊？不知道以后的人
有什么焦虑，
以后自己会去向哪里是吗？
对啊，我当时就感觉可能以后就是生活在墨西哥这种国家吧。我就有一丝丝的焦虑。我觉得墨西哥还是离美国太近了，受美国的压迫太深，
这个罪恶之源太，就是又想要得到又很反感。如果有钱我觉得在哪儿都挺好。
不喜欢我的生活就是没有钱。本次节目的重点，大家还是要努力搞钱。
如果有钱在长沙不好吗？长沙有什么不好的？天天去怡尔康多好啊。
啊，离爸妈太近了，
不用有钱也可以天天去怡尔康啦。
我会被逼着结婚生小孩吧，太可怕了。
你现在已经 made up your mind， 就是你不想要家庭生活也不想要小孩。
对啊，我不想要家庭生活，不想要小孩。哦，我对未来展望就是可能我到50、60岁的时候可能会想找一个 like 丧偶有成年子女的男性，然后又有钱可以给我买点礼物什么的。
这么具体。
就这样。
这样说的好像跟我差不多。
就这样一直被
杨红。
这样不好吗？对啊。我跟我妈说了一下我的展望，我妈的回应是你就是想过得舒服，然后我就说你也知道这样最舒服，然后这段对话就进行不下去了。
哇，完美的逻辑。
可以哦，
学起来学起来，
真的是一条新的路。去，我要把这个放成本期节目的 highlight。
是的，
我以后就是要
要过得舒服，
找
一
个
丧
偶
有
成年
子女
有
成
年子女的男性。
对，
度过我的余生。
他还要给你送礼物然后 date。
对啊，而且你想如果对吧，如果现在努力保养，到时候肯定比那些受过生活摧残的人要显得年轻美丽，对不对？
我们前两位嘉宾疯狂 中箭被扎死了，就现在他们已经被打成了受过生活摧残的，
对不起啊，
以及赵俊宇
对不起呀、
啊、我不是对育儿的妈妈有什么偏见啊，我只是 like 展望一下我的未来而已。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所以就是本期的主旨到底什么是 cool girl。
我觉得他刚才已经就是
对
非常
丰富的展示了，全面的展示了，
他的每一句话都在把那个标签打在额头上。I am a cool girl。
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就有一个人他可能35岁了在做浪人，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哇好酷哦。那如果35岁在哈佛读博士的话，你就会说哇靠牛逼，就是你不会说你不会说哇好酷，你就说哇大牛，就是只会有这种。
哎，但是他说他就是以后他对以后的展望是要找一个什么
老头
丧偶有成年子女的人度过余生，这不酷吗？
这比读哈佛还酷。
我今天还想一下到底什么是 cool girl， 应该就是真实的面对自己吧，就是认识到自己是什么人，
对，
并真实的面对他，
是的，
对吧？
对，
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认识了
自己，坚持
自己，而且我就是不害羞的把自己的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观点表达出来。
说得很、
嗯、我会觉得他就还是需要打破一点点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生活吧，
肯定是要承受一定的压力啊，就是
我们所谓的 cool girl， 除了他坚持自己以外，其实他在坚持自己的同时还是要在某一个领域有所成就，我们才会承认他是 cool girl。
嗯，
如果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的咸鱼、嗯、我们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
所以这个本期节目的重点就是你要来哈佛当咸鱼。
就是你不是说你做不到而不要，而是说你
做得到，
知道你
自己不
要。
但其实这种要求好高嘞。
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怎么样可以过得比较开心吧。
如果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阿里 P8， 然后他说我做够了，就我不想要做阿里 P8 了，然后我去山里面当李子柒，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操好酷啊，就是要是李子柒现在、
嗯、
说现在我当够了这个网红了，或者是当够李子柒就是农村女孩了，我要去当阿里 P8 你会觉得很酷吗？
他如果当上了我会
觉得
他很酷啊。
对啊，
Why not？
但我会觉得很酷，但是我第一个想法是可能阿里的这个整个人事系统或者是他的公司的
崩塌了，
现在就经历着一次地震，就需要做一些品牌宣传之类的，然后有一个 big move。
就我觉得在我心里酷是有排名的，就是那些就我向往的、嗯、然后我觉得就是怎么努力可能都做不到的事情，如果别人做到了我会觉得很酷，比如说赌博。
那这样子的话不是每个人心里的酷都是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的。对啊
对
啊对啊，
是
的、
嗯、那肯定的。就我觉得就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很多也不认可我们的这个评价标准、
嗯、酷，
或者很多会觉得被冒犯。
让我们来挽救一下。
就是叫什么那个奇葩说不是什么冒犯是表达的宿命吧，是吧？
好的，那这一期的冒犯就结束了吧。
这一期呢我们有请了一个就是真的很酷的 cool girl， 但是希望大家不仅仅局限于在哈佛读女博士才是 cool girl， 或者是能勇敢的说出我推荐的书单是金瓶梅的才是 cool girl， 以及说就是我不向往任何的家庭生活，就是不想找对象的才是 cool girl， 其实大家都是 cool girl， 是不是？只要听我们的塑料调频的一定就是 cool girl。 欢迎来到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以及苹果自带的 podcast， 关注我们塑料调频 Plastic FM， 谢谢大家。
I got so accustomed sweet words and discussion my temper's cooling to blue、yea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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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st in to all this lov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Now don't you, now don't you do me wrong now, yeah. I'm finally fine now, yeah, yeah. I'm taking my sweet time, oh, oh. So don't you do me wrong. Don't be wrong, 'cause I'm taking